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得奖的是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恭喜
恭喜燕子、赖素燕、陈黄凤、杨乔宇、吴巧农、丁安妮。哦，
听到这个声音啊，我想很多参与过金钟奖的朋友都会想起自己那个很胃痛的那个夜晚哦。欢迎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俊颖。今天呢，为什么带大家来身临其境一下这个金钟奖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可是孔金哎。其实呢，我们今天的来宾啊，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前辈啊。我们欢迎广播金钟节目主持人丁安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安妮。 Hello semuanya, apa kabar? Bersama saya, 安妮。
哇，这是我们的同行，也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好羡慕哦，做节目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因为呢可以拿到好几次的金钟奖入围的肯定，真的是很难得哦。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想大家今天在听节目一定会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丁安妮这个人呢？如果大家有上网去搜寻一下安妮这个名字哦，大家就会搜寻到一些关键字。有哪些关键字呢？大概就是印尼、看护工、金钟奖、爱情。哇，这听起来就是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听了。相信今天呢有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呢一定觉得很期待哦。首先我想要问一下安妮，到底你来台湾多久了呢？然后现在在台湾做哪些工作呢？
好，我来台湾22年，那时候是在2001年，是我当看护。对，然后就结婚，再来生小孩。
哇，
对，然后再来就现在的工作是最主要应该是英语老师，翻译，还有主持广播，还有一些主持活动，然后拍一些广告。
哇，所以不管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安妮的身影耶。首先像是我很好奇耶，拍广告是拍哪一些的广告呢？
关于有移工跟新住民都会有，还有我拍过 MV 哦。
MV？ 哪一个 MV？ 是谁的音乐？
Hebe。
Hebe 的音乐。 Hebe 的。 那你那时候就是收到这样子的邀请，有觉得哇超级惊喜的吗？
对啊，我就是自己我觉得很幸运啦，因为我在台湾就是介入三个媒体嘛。
接触三个媒体。
对，就是以前在四方报，
四方报
就是报社。
对
对，然后广播电台还有电视也有，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个快乐新住民，也是有在电视的节目。
有一个节目，对不 对？那他那个节目都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介绍我们在台湾的新住民，有一些可以有玩乐，还有出去玩的，学习其他的语言。
哦，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不管是电视广播，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媒体，其实大家都还蛮重视我们新住民朋友的一些生活的大小事，对不对？
对。
那我很好奇啊，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活动的场合也看到，哇，安妮在上面主持耶。你最近一次的主持的经历是在哪边呢？
在大安森林公园开斋节。
哦，开斋节。
对。
欸，可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常会在台湾听到开斋节，可是我其实个人没有实际去参与过。我想要知道说开斋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啊。
OK， 那开斋节呢，这个是我们穆斯林的一个那个大节日的活动。就是我们还没有开斋节前，我们先做一个斋戒，就是白天不能吃东西，
每天都不能吃。
大概是29天或者30天，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哇，我一天不吃东西，我的心情就会很糟了。29天怎么办呢？
就是不能吃不能喝。我一大早大概是3:30我会吃东西，然后到下午6:30再开始 吃跟喝的。
哦，所以他不是说一整天都不能吃，而是吃的这个时间有限定就对了。
对，是的。
哇，那我们来谈谈开斋节好了，因为我想说就在这个肚子饿的时候谈那个不能吃东西，心情好像有点受影响。我们来谈谈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好了。
好，
那开斋节的内容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印尼哈，就是我们开斋节的时候一大早起床，然后洗澡，再来去清真寺做礼拜。
嗯，
那在台湾也是会去那个清真寺做礼拜。
嗯，
对，那这个活动呢平常就是会开斋节时候，因为平常就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活动。
嗯，
对，那刚好在2023年，就是在4月23号。
嗯，
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那在那边是有很多哈拉认证的美食
哦。有哪些美食啊？
哦，就是中东的啊，然后印尼的美食啊，就是有很多摊位的。
嗯，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如果在印尼的美食吗？我就喜欢吃那个沙爹啊。
哦，
嗯。
我之前啊曾经有一个印尼的朋友，然后他每次呢就看到我工作很辛苦的时候，他就煮他的美食给我吃。他最喜欢看我吃的表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每次都说好好吃哦，可是好辣哦。然后他就看到我就一直辣得很跳脚，他就觉得很开心。
是是，对，因为我们印尼哈，就是吃的食物会比较辣。
嗯，
然后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这个就是有美食以外，我们还有可以体验
哦。什么样子的体验呢？
例如说那个印度的那个什么花在手上那种
图画彩绘，
对，彩绘
哦。嗯，好棒哦。
然后还有一些唱歌的啊，舞蹈啊，表演的。
我觉得在台湾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到处都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各种文化当中去学习，去了解大家的文化，这是我觉得台湾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哦。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安妮是一个广播主持人，那您主持的这个节目啊幸福联合国其实不只是很多次入围，去年安妮也在台下嘛，等待那个焦急的心情要上台领奖。那你还记得那个公布的心情吗？
啊，有有，那时候我还有录音的。
嗯，
虽然就是有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肯定的。
对，
因为入围已经是很难，在台湾有800多个那个广播的哈，
啊，
就是这样叫这个金钟奖。
我觉得在这个底下等待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煎熬。
是，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您主持的这个广播节目叫《幸福联合国》，它的内容也是在讲跟新住民有关的议题吗？
对，这个节目呢是从2014年，那一开始是有一位的台湾，就是赖淑燕，就是严志杰，带我们的4位新住民。
嗯，
对，然后第二年呢，就是多了一个新住民，也是他带我们的。然后后来呢，第三年就是全部的主持人都是新住民
哦，
就是不同各国，有印尼啊、泰国啊、越南啊，嗯，
所以其实就是师傅领进门，后面就靠自己了呗。
对，是是，
嗯，其实我们从广播电视啊这些金钟奖，甚至到这个金马金曲这几个三金的奖项哦，都可以感受到台湾对于多元文化的这些包容啊。在台湾呢，其实无论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你都可以自由的选择用任何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啊，然后去创作、去传播、从事自己特有的文化活动，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或者是审查，甚至还有可能会得奖哦。我们在2001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有提出到说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宣言哦，表示说呢，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世界的财富，因为呢，一个地方它如果它的文化可以同时的并存，代表说呢，人跟人之间也有比较多的同理啊、包容啊，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较和谐和平的社会。那其实我其实有在 Google 一下安妮的时候，就有发现诶，你曾经有去 TED 的演讲，那个时候就有提到说有10个想要问台湾人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也都很生活化啦，有的是跟工作有关，跟生活有关，常在生活当中面临到一些觉得比较不公平或是歧视的状况哦。我想要问是说，你来到台湾之后啊，在工作上有没有遇到哪一些觉得很不公平的待遇？
OK， 那如果我自己个人也是遇到好几次，就是我已经当新住民了，就是我工作就是拍电视剧，我到现在没有拿到钱，还有网络的那个直播，我也是没有拿到钱，对，我觉得这个是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谈好，比如说他给我金额一个多少钱，但是后来我等了结束拍摄结束的时候，等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还是没有给我钱，对，
那就回家了吗？
对，回家
啊，这不行。不管是说我们对台湾人还是对外国人，我觉得这不应该有不同的待遇。
对，没错。那对移工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工作内容跟他们实际上工作也有，例如说，因为现在是规定嘛，例如说照顾阿公还是照顾阿嬷，
对，
就是必须照顾，不能帮忙一些他们家人打扫。有一些是啊，这个是阿嬷的家，然后还有帮忙打扫他们家人。
所以就除了阿嬷家要扫之外，我明明就是受雇者，其实是阿嬷要去服务阿嬷，
没错。
结果他叫我去扫可能他儿子的房子，
对、啊，
这是不行的。
对，例如说星期一就是大儿子，然后星期二换着那个他们的其他的小孩
哈。所以真的会有这样子很情况蛮频繁的发生吗？
真的是有，然后有一些他们还有帮忙照帮忙那个在餐厅，对，也有
哦。所以明明就是说我今天是来服务，比如说有特定一个对象的，或是服务这个家庭，然后有其实在台湾是有针对这些工作内容是有做一定的规范的，可是他们就会叫我们去做这个合约以外，然后甚至是法律规定以外的一些工作。
是，但是现在台湾的政府也已经有规定，例如说他们被检查发现这样就是会被罚钱的。
会被罚钱。
是，
我觉得这也该罚。那其实刚刚安妮有讲到的这一些规定哦，我自己其实还有看到一些故事，比如说要求去帮忙照顾宠物。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啊，只是举手之劳，拜托一下，但这个是不行的。那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在移工的帮忙的服务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是以家庭的看护工或者是说呢帮佣这件事情是两个不同的工作的类型哦。这个呢我们在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里面就有明确规定出工作的内容，不可以去从事我们这个许可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照顾宠物嘛，那或者是去扫别人的家，或者是帮忙经营生意都是不可以的。即便是说我们今天受雇者移工本身他同意也是不合法的哦，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那刚刚我们安妮有讲到说会罚款嘛，对不 对？罚款一定要有一个依据嘛，就是在我们的就业服务法第68条里面有规定哦，如果说有违反以下的那些情事的话呢，就是会处以新台币3万到1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第二次如果你还再犯被查获的话，就可能会丧失这个聘雇的资格，而且呢两年内不可以再以雇主的身份去提出你想要聘用外籍看护的这个需求。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工作内容不同嘛，那有没有说比如说你的同行被限制说不准休假啊，然后没有还没收护照的这种？
OK， 没收护照很目前到现在还是很多，但是这个是还有其他的情况啊，例如说我以前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医院嘛，
对，
就是怕例如说我拿护照怕会不见，这个是我希望雇主会帮我保管。
你主动的、
就是、对，主动就是会有那个移工跟雇主有相讲好，但是很多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护照是在中介还是在雇主、但是雇主根本可能他有一些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规定
就是雇主不知道说我不可以把你的护照没收，对不
对？可能是这样。然后还有没有休假，这个大部分就是在家庭看护、或是在还有帮佣嘛。
对。
因为呢目前在台湾到现在也还没有规定嘛，例如说一个月也休几次这样嘛。但是现在有一些雇主人都很好，他可以休了 一天一次还是两次、嗯、然后他们会被扣薪水。
哦，就等于说 有服务的话那就是有薪水，没有服务的时间那可能就是把薪水稍微减少一点。
对，但是有一些就是真的三年没有人没有移工没有休息也有。
哦，
我上次也是遇到过、嗯、然后还有他们一年就是休一天，就是刚好开斋节的时候。
哇，哎，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先想一下，哎，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啦，就是24小时无间断的工作，其实不管是对于工作的品质或者是心理的那种压力其实是很大的。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来补充一下好了，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限制休假、啊、没收护照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可以的啦。当然这在我们公正公约的第八条、哦、就有明定任何人不可以使服强迫或者是强制劳役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的精社文公约第七条都有保障啦，要有休息啊闲暇工作时间的合理的分配。那当然我们的工作的环境也需要是安全卫生的。再来就是我们在公正公约第十二条有讲到合法居留的人都拥有迁徙跟选择居住地的这个自由，当然我们也可以自由的离去任何一个地方啦，所以没收护照这件事情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有很多就是不公平或者是对于劳工啊有一点伤害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其实台湾有哦，就是为了要防止雇主在雇佣外国人去从事家庭看护或是帮佣的时候不小心侵害到的人权，然后触了法网。所以我们在就业服务法第48条之1就有规定哦，本国雇主在第一次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看护工作或是家庭帮佣之前都应该要参加聘前讲习。那这个聘前讲习要怎么参与呢？大家可以上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它有一个雇主的聘前讲习专区，可以预约线上或是实体课程。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那个课程的那个推广老师推广大使。那这个大家已经很好奇，其实聘前讲习大概有哪些内容哦？大概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谁有这些申请的资格啊，然后要办什么样子的事项跟流程，然后要遵守的法规跟宣导。所以刚刚安妮其实讲到说有些人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怀疑的眼神出现了。
哦，对，可能我跟你说，因为那个是有长的时间要看的。
哦，对对对，
可能他们就是哦，电脑打开啊，但是他没有认真看的啊。
哦，因为我有看到那个讲习大概一个影片的一个多小时。
对，
所以打开了线上有没有看可能就不太确定了。
是，对对对，可能当一个雇主我们也必须知道我大概要做了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印尼移工我们也是一样上课啊，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也必须上课啊。
哦，所以也是有一些培训的课程提供。
也有也有，对。
哦，所以安妮平常的有一些工作就是来做这一些的影片啊或者是教学的配音，对不对？
是，就是给印尼移工的让他们更了解，因为全部都是用中文嘛，然后如果配音用印尼文还有其他的语言，让他们更了解更清楚他们例如说遇到了什么，例如说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哦，其实大家也都不是说故意要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有时候真的是语言的上面会让我们觉得我是真的不知道，而不是不愿意做。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政策或者是这些服务其实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劳资关系当然更加和谐嘛。
是。
那其实安妮来台湾刚刚讲到说已经22年了，对不对？那这个移工的生活啊，就您的这个经历跟观察，有没有就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不好呢？
现在越来越好。
哦，还好还好是这个答案。
因为以前我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些课程我都没有上过，说课程就是我以前都是带一本书，就是从印尼的中介给我学习中文。
哦，
对，那现在在台湾移工他们可以学习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只是学中文而已。
哦，那还有什么？
他还有可以做菜的啊。
哇，
然后还有摄影啊。
哇，这也太多人了嘛。
是，很多，然后还有很多活动啊，还有一些比赛，歌唱比赛啊，还是文学奖。
哦，这些是我们的 国家帮这些移民的朋友来办的吗？
啊，有一些是国家，有一些是 NGO 的。
哦，有些是 NGO， 所以大家你看就可以知道说，不管是说我们政府，或者是有很多的在地的团体，其实他们也都一起努力，想要让这个台湾的社会更加的和谐哦。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的妈妈就是一个啊，我们可以说她国籍多元吗？他也是一个经历很多文化的一个人，所以他常就会问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就很想问我说你从哪里来。我说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他就说因为啊，他们听我的声音就说你是香港人吧。但他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呢，因为他有一个越南华侨的身份，大家又会问他说诶，那你是从越南来的吧？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耶。那你自己啊，在来台的这22年当中，你会有想过说，哎，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吗？就是是印尼人、台湾人还是什么人吗？
以前还没有戴头巾的时候，就是外面的人看到我，没有指定你是印尼人，
嗯，
因为可能是菲律宾呢，还是马来西亚的，
对。
但是后来，我是从2017年。大部分的人看到我指定你是印尼人，你是移工
哦。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啊？好特别哦。
对，这个可能哈，他们认为戴头巾都是印尼人，
哦，
但是本身哈，在台湾也这么也是有一些是穆斯林的戴头巾。我那时候刚好是跟台湾的穆斯林走路，然后在路上就是也一个路人就是问啊，他也是印尼吗？我是台湾人，哦，我朋友都说这样。
所以是哪里人这件事情有时候其实也很难去界定哦，因
为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方便，大家可以随时的选择自己想要在哪边生活，然后可以想说哎，我今天来这边比较久，我觉得我是哪里人，一种认同的归属，其实这也不应该是受到国籍来限制的。
对，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会移动嘛，
嗯，
比如说台湾人也是可能有在美国这么多
对
不对？
嗯，那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您自己有一些宗教信仰嘛，对不对？那我们台湾对于就是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友善的程度还好吗？
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了啊！以前那个进证认证吃的食物，这个哈拉餐厅没有这么多
哦，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
嗯，
还有祈祷室啊，
嗯，
然后还有旅馆，你看连旅馆都有认证哈拉认证嘞。什么原因呢？例如说我们在厕所的时候，在马桶的旁边就是会有水龙头，就是喷枪，就是可以用洗我们在
清洗的时候，
对，清洗的时候，
嗯，会比较方便嘛。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啦，就是虽然我自己是就生在台湾的人，我还是觉得，哎，这件事让我觉得蛮骄傲的。毕竟我们可以友善多元的族群嘛。
对，
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好像在这几十年间，或者是在近期，大家为什么会对于这些文化好像，哎，有这么多的措施哦？其实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国家发展委员会根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统计的这个资料库哦，有整理出来，就说呢，其实截至到111年底。台湾的总移工人数已经到达了72.8万人哦，那当然是以越南啊、印尼、菲律宾跟泰国人比较多啦。那再来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台湾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我们常常都在讲说啊，台湾的劳动力真的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越来越缺乏了。那所以随着移工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也就是移工的各项的权益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哦。那我们其实呢还有一个措施啦，我们现在谈的移工这两个字哦，在过去我们其实称为外籍劳工，那有一些人就会讲说外劳、外劳或是阿劳啊这种，我觉得比较有带一点歧视的言语哦。
对，
那甚至是说我觉得早期大家对于外籍劳工这个词哦，常会联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其实我们在2019年5月1号起哦，就把这个中华民国居留证上面的这个居留事由正式的改成是移工，希望呢大家可以改善一下这些过去觉得比较歧视啊的一种态度。那当然我觉得啦，消灭歧视我们当然不是从改名字而已，一定还要有很多的一些作为哦。那我是想说啊，因为大家来台湾工作这么的辛苦，那好像工作几年又要回去了，那我们是在这个 移工的这个身份上面，比如说在台湾工作啊，有一些年限的限制吗？还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我们在印尼那边就是会有限制了，就是希望就是比较年轻啦，就是20以上嘛，到那个40岁了。对，因为如果是40岁以上，就是可能体力也没有这么好。
所以首先就是你们劳力输出的部分就已经自己国家有先有一个限制，对不
对？
对，
以前我是这样子。
以前是这样。
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来到台湾，比如说35岁，但是雇主人很好，然后他希望可以继续，比如说他已经有40岁了，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这样。但是如果在印尼那边是比较困难，如果已经40岁以上。
了解，那其实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台湾工作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年限的。这个年限我们是在就业服务法里面有规定哦。我们产业的移工在台湾的年限最长是12年，家庭看护工最长是14年。那移工工作到达一定的年限就必须要离开，我们就很像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训练这些人才，结果又把你们送出国了呢。
你说也没有错，他们明明你看他的中文已经很好，
对啊，
他的工作都已经很好，竟然我们不能再继续的。但是最近在台湾也已经有比较改嘛，比如说他有一些技术，然后还有他们的工作就是有一个轻儿，他们可以办那个永久留证。
永久的居留啊，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厉害的。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行政院在111年2月17号有通过了一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呢在确保我们国人就业的前提之下，开放这些符合资格的移工啊，或是侨外生啊，在台湾从事一些中阶技术的工作，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哦。然后呢，就是为了希望可以把这些很优秀的、而且已经很成熟的这些外国的技术人才留在我们台湾，这就是刚刚安妮有讲到的。好，所以我们拥有了这样子一个移工留才久用的方案哦。那刚刚其实安妮有提到，就是你曾经有做过一些翻译的工作嘛，
对，
对不对？那我其实还有听安妮说，就是有一段是移工的薪水被偷了
啊，这个也有，但我觉得这个雇主对移工真的很好
哦。
虽然这个偷钱是雇主的儿子，竟然他还有报警
哦，他大义灭亲呢。
是啊，
所以还其实有好有也是有好有坏啦。
对啊，有一些雇主都是人很好，就是他不会看偷钱人是谁。因为可能哈有一些人哈自己的小孩就是会保护好嘛，
对 对
就是可能不会报警嘛，
就会想要达成一些协议就过去了。
对啊，是是，但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爸爸是这很像公平了哈，就是不管是对谁都是一样。
哇，我觉得这可才是真正的平等的一个实践。
对对，
那再来就是有没有说雇主对移工不好的案例，然后你去就是帮忙去翻译啊，去协调一下的？
是也有，因为刚好是可能移工这个心情不好，但是偷一根香烟
哦，偷抽了他的烟。
对，这个他那个雇主也是报警啊。
哦，
对，
我觉得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
对，然后那时候在协调的时候是在那个劳工局，然后刚好是有中介，然后中介是还有跟我说，你是都一直帮忙移工，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不是帮忙移工，我在这里是我是当一个翻译。然后他这样话还有就是很大声状的，可能他听不懂嘛，移工说什么，他可能是怀疑我是帮忙移工说话。
哦，可是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当一个翻译就是要客观嘛，对不对？
是是，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当事者，应该是只是协助他们当做这个中间沟通的一个桥梁而已。那我们的移工在台湾啊，如果说他们有一些比如说他们也想要举报就是雇主不法的这个情况发生吗？
是也有，都可以打电话那个1955。那这个1955呢，这个是可以用自己的母国例如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被阿嬷打还是被雇主打，但是必须你有证据就是可以跟他们说，然后他们就是会帮忙，然后也可以转还雇主的
所以其实 你在这个通译的这个工作当中，其实遇到了还蛮多不同大大小小的事情。
是是，
其实我们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第94到98点当中，就针对这个友善通译的环境，有提出需要大家做到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哦。首先，像我们的劳动部就要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全面性友善的一个通译的环境，就像是安妮可能随口随到吗？过去有一些通译的工作可能是比较立即性的，
是以前的话就是工作在这个翻译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有时候半夜你都去耶，例如说发生的事情都是半夜，警察都会打电话给我啊，在手机啊，有时候家里的电话啊，
哇，
对，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们因为比较晚哈，他们也那个警察会来接我过去这样子。
我们警察也还蛮好的
对，以前啦，但是现在是很像就我们要自己去，然后有交通费
哦，
以前的交通费是很少，
以前可能我们的政府也还没有编列相关的经费来
是
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就是可以尽可能的去服务到每一个族群啦。那像刚刚我们安妮提到的，就是去警局的这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去实践友善通译环境的相关的作为。那当然我们法务部也不落人后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通译的需求嘛。那而且呢，在法庭上更需要懂法律的通译人才哦，去协助我们的两造去沟通啊，去翻译法律的名词，那去保障我们的新住民新移民都可以拥有司法禁用权哦。那这当然就是我们的公正公约第14条第3项第6款里面规定的，如不通晓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的言语，应该要免费就是提供通译来协助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啊。另外其实还有一些社区大学好像也有开设相关的课程诶。
是，现在还有很多课程，例如说对翻译这个地方法院啊，还是在法院啊，就是会有专门自己的，他们是每2年1次都是会考试
哦。
那如果在金假期当通译呢，也是金假期他们自己开的一些那个通译课程，对。然后还有其他的，例如说移民署，因为最近也是移民署也是有开这种的课程，就是例如说我当翻译在那一个地方，就是必须他们自己的开一些课程
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我们民间单位啦，大家都很努力的不断在培育这样子的人才哦。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让台湾可以更进步啊，然后文化交流上面更做得更好的地方。
对，因为以前有发生过可能是印尼刚好是印尼的那个在法院，
对，
然后呢翻译的人是马来西亚的，因为认为是马来西亚跟印尼就是比较相近的，原来他翻译错了
哦，
对，再会有这个必须例如说印尼就是必须也是印尼人这样子，然后再有口试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国的语言跟文化，就算你觉得再怎么相近，其实它还是有稍微不同的地方。
是是。
那当然翻译出来的语言啊用词啊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同。
对，连我们印尼而已就是有很多语言，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是不是如果印尼文 OK 哈，但有一些印尼人他不会讲印尼文，他用那个爪哇语。这个也发生过，之前我也是帮忙一个就是刚好那个案子，对，原来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用爪哇语，但是之前的翻译的人他是都随便，就是有一些可能里面就是有印尼语嘛，然后他明明是有爪哇语，有一些他没有翻译到这样。
原来是这样，这真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小小的，我们会觉得好像看起来很小的 mega， 但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权益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对，
那我其实对不起，我肉搜了你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看到有一篇新闻的标题哦，是写说因为您在台湾其实有经历过一个身份的变化，从我们移工变成新住民，那您觉得这个的差异，移工跟新住民到底不一样在哪边呢？
我以前当移工的时候我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台湾的朋友就是看到也很开心，人都很好，没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呢结婚后呢，我在出门的时候很多的人问你是哪里人啊，然后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啊，他有没有给你钱多少钱啊，那你应该在台湾哈 可以工作赚到钱，你的钱都是可以那个给你们的那个娘家。
哦，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就还把那个刻板印象问出来，
真的就是很明显。就是台湾人就是可能哈，看到一些东南亚的人，他们很敢说出来，但是如果他们看到那个欧美的新住民，他们有敢说这样吗？
好像比较少哎。
对，
我们好像真的比较过度关心东南亚的朋友们。好了，所以其实会有一些觉得哇，好像因为那个新闻标题是写说当新住民好像比当移民更累，对不对？
对啊，因为你看，就是不管在路上，还有在计程车上，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例如说啊，你是新住民啊，很多新住民啊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啊就离婚啊。这个我也是遇到啊。
这种话真的很歧视就是我今天如果自己出国成为别人外籍的配偶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别人可以问我说你是不是拿到身份证然后你就想要回国了。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遣词用字啊。
对，
那你觉得歧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应该是从他自己个人的，因为个人如果你是你的方向就是好的，他不可能会歧视别人。例如说我在台湾，例如说也是看到穿这么短，你连屁股都看到，我也是不会说了什么。但是别人你看看到我夏天你穿这么这样不会热吗？那我们可以看看哈，现在在台湾年轻人夏天的时候，你看他们全部包起来这么紧，他们对台湾的这个朋友他们会敢说出来吗？
好像也不太会。
对啊，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为了这个防晒就是穿的也是长袖的嘛。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穿着这件事情大家真的也不用去管别人管的太多，不管是我的穿着还是身份的这些问题，大家请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对啊，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穿的很舒服，对不对？我们欣赏就好了。
真的，像我今天就好喜欢安妮的配色。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丁安妮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很多移工啊或者是新住民族群的这些心声也分享到说台湾哪里做的还不够完善啊，但哪里呢又做的还不错。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不管是我们台湾整个环境，不管是对于我们公民社会非常好的一些建议跟回馈台湾最令人佩服的，我们就常会讲嘛，我们多元的文化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面去并存啊，百花齐放过去因为历史的轨迹，我们是一个文化的熔炉那现今呢，我们受到了人口结构啊跟国家发展的这些影响，台湾还拥有了更多的文化的宝藏，需要大家以开放的心胸去亲近了解跟包容。那我们人权搜查课就和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